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呢，这个题目很大啊，财务自由的教会，其实一些财务自由的原则。我相信我在这个教会虽然两年半了，大概很少讲到钱财的事情啊，因为这个钱财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很敏感的时候，敏感的这个题目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就有人有错误的印象。我一个亲戚，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主呢？他说不敢信主，因为规费太高。我说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呀？他说你们不是讲十一奉献吗？那我所得的十一分之一的奉献，这不是规费很高吗？那时候我很年轻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啊。一听这话呢，我也觉得很受窘，不晓得他在什么教会里听见什么信息没有听见，耶稣基督爱他啊，为他舍命流血，成全公义的救恩，这一点他没听见，他光听见规费很高。那这个事情不行的啊，福音的不是这样一种情形。奉献其实是神儿女一种甘愿自动自发的一个举动，表明对神的感恩，这个不是一种规费啊。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记录一个人奉献这个没有到十分之一跟他去要，没有这回事啊。旧约里面或者有十分之一奉献，但是有一姊妹讲得很好，神真是恩待我，只要我奉献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给我用的啊。你看这态度不一样的是吧？所以我们不希望造成这样误解，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的时候传道人也不愿意讲奉献，因为一讲奉献表示教会有缺乏嘛，讲内门大家多多奉献，这是讲钱财的目的是吗？这个也不对的，也并不是这样啊。那尤其是有些传道人很避免讲这个题目，因为很多人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受薪，那是不是如果薪水如果费用这个开支不够，是不是要减薪了呢？啊，这个东西这很麻烦，所以有一种误解，有人觉得钱财事情牧师最好不要谈。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腓立比书，如果你知道我从第一章讲起，到最后保罗才提钱财的事情，那如果为了腓立比书的完整，也不能不讲钱财事情。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保罗在这里实在是对腓立比教会的教导，让他们做一个财务自由的教会。不仅教会是财务自由，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财务自由。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一句话，保罗说了，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保罗的口气非常的荣耀刚强，保罗讲这句话一点不带的羞愧，他说什么？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使你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切所需用的都不缺乏。我想这句话每个人都听得进去，这一句话是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最后的教导，而是根据他生命一生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财务的自由啊？如果你读过这个 Kiyosaki 写的书《穷爸爸富爸爸》，多少人读过？奇怪，这么好的题目没有人去读啊，穷爸爸富爸，他告诉你谋财，没有人读过啊。那你们有没有财务自由啊？有财务自由请举手。我财务自由，我告诉你，你听完就知道为什么财务自由。没有读过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啊？二十世纪最畅销书了，有没有？老实讲嘛，我不会跟你要奉献的，举手举手。没有读过这本书，四分之一读过。那我替他做广告，一个人去买一本，这本书很好。但是他里面讲的东西呢，什么叫财务自由？就是你不需要为金钱担忧，你不用上班了，这个叫财务自由。这个不是我的定义，讲了半天还不是我的定义啊。什么叫财务自由？什么叫财务自由？告诉你什么叫真正财务自由，不为钱财担忧。有多少人可以说我不为钱财担忧？也不敢举手，怕说你很钱很多所以不担忧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朱迪勇不担忧，他已经退休了，有很好的财务计划，所以可以退休，是不是啊？什么叫不为钱财担忧？穷人可不可以不为钱财担忧？也很多人不担忧嘛，反正我没钱嘛，政府养我就好了，也不担忧。有没有这样人？没人举手啊？怎么不举手呢？我外公就说得很好，他在美国，他说我是双代老人。什么叫双代老人呢？他觉得美国制度很好啊，一来就有 Social Security， 他拿了公民一说就拿了 Social Security， 为什么不好呢？他说他叫双代老人。什么叫？他说我是坐以待毙。一个是他年纪很大了，他到美国来到美国已经80岁，他说我在家里坐以待毙。我外公啊是没有机会的， 他可以新年去买坟地，你想是不是没有机会？他说我坐以待毙，什么毙呢？一个是坐着等死，一个是拿美金啊，所以叫坐以待毙。那不是这不是很好吗？没有财务担忧吗？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想金钱是很实在的事情。有多少人为财务担忧？举手，举手，只有这么一点点人，那其他人可以退席的，不用听了。你们不够诚实了。上个礼拜才过，凡是真实的要思想，有美名的要思想，可爱的要思想，清洁的要思想，对不对？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为财务担忧，为什么为财务担忧？因为我们看看手中所有的不够。弟兄姊妹们，保罗所以教导腓立比教会，他也不是对所有教会都这样教导，对腓立比教会特别的教导，他对哥林多教会就不是这样教导，因为那个教会情形跟腓立比教会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腓立比第四章到这里全部讲完了？前面不是说吗？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上礼拜我们不是讲这段信息吗？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然后呢，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一个是思念，一个是去行。然后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保罗告诉弟兄姊妹们，你们思想那些天上的事情，然后去行做一切看见保罗的榜样所做的事，从思想到行动，做一个真正神的儿女。那这里他最后讲的话，他说我最后还要说，他说我靠主大大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财务的教导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他跟那个教会的关系，他跟这个教会的关系是教导的根基，因为他们不会误会他的话。保罗对于这个教会有很深厚的友情，如果你从第一章读起，你就知道腓立比教会，保罗就是在受捆锁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并不以为羞耻，因为他是为福音的缘故受捆绑，而且一次两次有书信的来往，知道保罗在监中所做的事情，他在预言全军那么多人看管之下仍然传福音，他们一直支持保罗的工作，一直鼓励保罗，一直对于保罗的工作上面有份，保罗也非常欢喜他们属灵上的光景，虽然他不在他们那里，但是这个教会一直长进，一直成熟，越来越明白属灵的事情，越来越懂得神的心意，所以保罗一想起他们就有喜乐。上个礼拜我说想到他们，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里保罗说他真是喜乐，为什么？知道你们思念我的心。所以这句话呢，在领受的一方若不是有很深的一种关系，不好出口，只能说我很想念你，那你说谢谢你很想，怎么能说知道你想念我？当然这是一种互相的关系，我们平常说我很想念你，要等对方回应我也很想念你，保罗竟然在这里没有等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什么机会啊？思念是不需要机会，对吗？所以这里面的思念代表了金钱上的来往。保罗说你们思念我，借着你们馈送我的礼物，底下就说了借着以巴弗提给我的礼物，我知道你们想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可能因为路途遥远，不好把这些带给他的这些款项带给他。所以保罗这句话很含蓄，但是你也可以知道保罗个人跟腓立比教会中间一种深厚的友情。但是保罗讲话还是很小心了，他这里一面感谢一面喜乐，因为保罗知道他们思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很长的，不是一次两次，一种瘦瘦的历史渊源。底下他说了，我在马其顿的时候怎么样，我离开马其顿是怎么样，在帖撒罗尼迦怎么样，保罗一次两次讲到他们，不断的支持他，把奉献馈送给他。所以基于这个深厚的理由，保罗说告诉他们关于财务的事情，关于金钱的事情。保罗就说了，他说我说这个话并不是有缺乏，因为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弟兄姊妹要注意，这里开始保罗因着他们深厚的关系对他们讲对基督徒对于钱财正确的观念。保罗说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因为有缺乏。保罗有没有缺乏？ 我们读腓立比书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缺乏。他说没有缺乏，什么叫没有缺乏？他底下解释了，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待我都得到秘诀。所以你不知道保罗生活到底怎么样，他也不愿意人以为他寒酸。做一个传道人非常重要的，不能叫人看见他的寒酸，穿的衣服都是破的了，肘子都破的了，领带都没有的，皱皱像干巴巴，像梅干菜一样，这个不是神仆人的态度。我们在人的面前有一定的尊严，保罗说这个话就有相当的尊严。他并不是因为缺乏要求他们馈送，讲了一句很客气的话，哦，话从字里行间知道保罗有缺乏，我们赶快去给他一点补充吧。保罗拒绝这样态度，他说话是非常有尊严的，一再的表明他没有要求馈送。今天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刚才我说那是一种错误的情形，尤其是很多机构到了任何教会就说我们机构做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缺乏钱，好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赶快送东风来吧。这种不是正常的态度，不是应当在教会里面发生情形，应当神的儿女体会神国的需要而自动的奉献。不是到每一个教会都要苦苦哀求。我从前在远东我们公司做的时候，他们要求我们去做 deputation， 这个叫做 deputation， 不叫做 fundraising， 用的字很聪明很正确， deputation 什么代表，你代表我们公司远东我们公司去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远东我们公司是对中国传福音的一个机构，1949年开始，还没有49年 ,48 年就已经在上海播放福音节目，等到49年解放之后就搬到菲律宾传福音，那个电台叫做良友电台，很多人在国内听过，到现在还在做。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神的儿女他在做什么事情就够了。神感动神的儿女奉献，不是你说我现在做一个天线差多少钱请你们认捐，不是神的方法，这个不是神的方法。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做为的筹款的时候，我从来不说需要多少钱，只说这件事情是神的工作，你们看着有负担就参与。我相信神的工作不缺钱。所以很多时候神儿女做的事情方法不是神的道路。保罗都好啊，我不是有缺乏，只是我告诉你们，保罗个人告诉我们他在财务上的学习。他说不向人求，我不向你们求馈送，并不是因为缺乏做这个话，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侍奉主的人，其实神的儿女一样应当知足。什么叫知足？够了。一个人生活的用度该有多少？有时候有一次我问一个姊妹，我说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退休？我看弟兄姊妹都很努力挣钱，为什么？挣钱好退休。有多少人抱这样态度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退休，退休之后干什么？哎呀，我退休之后才是可以做点我真正要做的事情。这个话我听了很多了，是不是这样的？那培刚你快退休了，要做什么事情？啊？为主做工，他的答案正确。为主做工现在就要做，不能等到退休，对不对？所以到底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能说赚钱的目的为了吃饭，吃饭的目的为了明天早上起来可以再继续做工，这样好吗？啊，我今天没吃饭我就饿了明天不能做工，所以做工的目的是为了吃饭，吃完饭做什么？明天去做工。如果这样你觉得生活有意义吗？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退休要得到足够的钱，基本上我觉得你很苦，因为你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在生命中间经历神一切给你的预备，所以应当是知足的。保罗教导提摩太，在提摩太前后视频都讲到，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我们生的时候没有带来什么，死的也不能带走什么，这是最大的真理。很多时候人不明白，我这个同学，我们最近老同学常常开会，因为感觉到人生的目的就是开同学会。有个同学讲得很好，他说你看这些人搞来搞去，他是很有钱的人哈。他说大概我们一生能花的就是200万。哎呦，口气好大，一生能花就200万。我说他是有钱人，他不晓得有些人活的一生都没有见过200万。不管怎么样， 他说你看到后来都差不多，这句话我倒听得进去，到后来都差不多。为什么？最后你看我们同学纪念身上就怎么生病的问题啊，这个怎么保养的问题啊，留住青春啊等等，讲这些事情很有意思啊。同学录一大堆，几百个名字里面发表的文章都是讲的，只有我在里面说传福音，信耶稣人生最大的事情，你不信耶稣，没有信主，你所做一切都枉然。我跟祖宗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从前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19年，打19年之久，对不对？19年，是不是19年？终于有一天他信主了。你不晓得啊，你不晓得啊，他多久在教会出出入入，问他好好好好信主啊，等等等等，有一天终于圣灵感动他，19年信主了。我说祖宗，照着你在教会中间出入年日，你应当做长老，谁知你还得从初级班初心造就开始。你想这是什么意思？我跟我们同学说，他们见年纪大了在思想啊、哦，什么禅宗嘛，什么佛教什么东西，有一个在那禅宗，他们叫什么大师，讲完这个话没到3个月，消息传来他死了。传得怎么样？我不是对我的同学有什么批评，而是我觉得他们力气花在错的地方。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已经知道，不仅这样，保罗说他生活的目的态度，他说知足，财务自由的秘诀第一个知足。我跟你讲，你们今天要的努力所追求的，如果你放低一个尺码都已经满足了，太知足了，感谢主。若是主再增加有什么不好？你把标准放低一点。我跟你讲，我跟我师母当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担心过生活，我们离开学校住在一个 trailer 里面，因为做学生买得起的就是 trailer， 就住在 trailer 里面。我就说大不了等到工作完毕，年纪大了到60岁退休，60几岁退休，我们再搬回 trailer 住就好了嘛。我的标准很低，所以一直很知足。现在我住的房子很长，很像个 trailer。 下面你们来过我家知道，那六七十尺长，跟这 trailer 尺寸差不多。从前我们住的 trailer 12尺宽，52尺长，很好，里面有两个卧房，还有厨房，还有客厅，蛮好，我已经很满足了。弟兄姊妹们，财务自由第一个原则，你知足。可不可以买股票？可以，多的钱去买股票，不要担心，买了股票它涨就涨，亏就亏，反正我不靠那个吃饭就够了。千万不要不知足，因为当你不知足的时候没有底的。有了一个房子要第二个房子，有了一个工作还要去加班，有的这个职位还要一直上去，会不会有自然的升迁？一定会有，神是公义的。但是如果你不知足，你不快乐，中国人说知足常乐，财务自由第一个原则，你知足就好。知足的时候你在快乐中间还有更好更好，越来越好。你为什么不快乐呢？你要达到100万，你知足也是达到100万，你不知足也是达到100万，请问哪个快乐？在你知足的光景里面，神给你的恩典丰富，你快快乐乐，自然进到那个阶段，感谢神。如果你不知足，你苦得要死。所以保罗说，无论怎样我已经知足了，知道怎样处贫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弟兄姊妹们，保罗有没有贫贱的日子？有没有卑贱的日子？一定有，不然他不会讲这句话。他还被拉在监里面呢，你想监中什么待遇？但是保罗说，我知道我知足，而且呢，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弟兄姊妹们，什么叫财务自由？财务自由是知足，然后你可以控制那个环境，你在任何环境里面你都有应对的办法，不会捉襟见肘，而且你也不会没有投靠无门，不会，因为在你能够控制的环境里面，这是你的财务自由。我要说一句话，到底你是金钱的主人，还是金钱做了你的主人？还是你为了要达到财务自由，你做了金钱的奴隶？这个很不一样。刚才我说你有多的钱拿去投资，因为你可以控制，丢掉了也不要紧， 真的有一天丢掉了，感谢主，主叫我觉得学会一件事情，不要太贪心，好了，也很快乐。弟兄姊妹们，我虽然不是那么有钱，我也丢掉好多钱。你们不相信，你问我太太就知道，丢掉的钱不少，可以说五位数字以上，丢了就丢了，没有关系，因为我控制钱，不是钱控制我，不是钱控制我。什么时候你被钱控制，你不自由？什么时候你说钱是我的，我控制，我要丢就丢了，傻了就傻了，烧了就烧了，要给儿女也可以，要给学校也可以，要给教会当然更好，我控制。其实不是你控制，神控制。如果你是一个受神管理的人，你的钱财也受他管理，我告诉你，你是财务自由的人。不管你有多少钱或者没有多少钱，一样财务自由。财务自由的秘诀是什么？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保罗说的。然后怎么样呢？因为我靠着那加力量，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什么叫凡事都能做？不是说他可以做所有事情，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可以行得通。这就是我说控制，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你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整个经济衰退了，凡事都能做。明天股票起来了，凡事都能做。我知道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怎么控制，这是财务自由的秘诀。当你财务自由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个秘诀是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这句话呢，中文漏掉了两个字，应当翻作我住在那个加我力量者基督的里面。他主要是说在基督里。中文不知道为什么把 Christ 两个字漏，基督两个字漏翻译了。大概又说起来太不顺口。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他原来意思说我住在那个加我力量者基督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秘诀就是因为我住在基督里。当我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加力量给我，给我力量。这个力量当然包括勇气，包括信心，包括我的办事的能力，包括我所有一切的意志都在里面。但是保罗说因为我住在他的里面，这是秘诀。一个财务自由的人一定要住在基督里，不然你要担责任，你会担心，哎呦，我买这个股票不晓会升会这样哦，不晓得，哎呦，不如买保守一点吧，我可以买稍微弹性大一点的。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你是祷告清楚在做的，你没有祷告清楚，你很危险。世人所有的危机，你一样有危机，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神一定祝福你。不是这样子，是住在主里面，并且依靠主。我跟你讲，我丢了几万块钱也不在乎，所以你知道不值几万块钱。我那天去看我的财务，帮我理财的人，他说很奇怪耶，很多人有赚有赔，这几年我听你说，你从来没有一年赔，我其实我什么都没有管。神一定祝福你，他说。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住在主里面，神一定祝福你，不要担心。当然我已经说了，前面的原因是你知足，第二个有控制，所以你住在主里面，什么事情祷告清楚了，不要怕，神会负责。就是丢掉了也是神负责。约伯怎么说呢？约伯这么有钱，有一天昼夜之间都没有了，约伯怎么办？也没有怎么办，都没有了，也就没有什么好办的了。有的时候还要管理，没有时候管理也不用管理的，很好。但是神加给他，加倍赐福给他，所有失去的牛羊田产都回来，神做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要有信心到一个地步，就是丢光了，神还负我的责任，他就有自由。这个事情你想想，不大通了哈。就周牧师讲的，前面讲的很好，到现在我要想一想他讲对不对了，是吧？你想一想，如果你真能够相信神到一个地步，就是丢了怎么样？没有关系，我还有耶稣，他负我的责任。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些话，今年66岁可以讲了，再过几天67岁了，我这一辈子啊，我说的意思，我说这一辈子这句话不能随便讲，这一辈子哈，到67岁可以讲这一辈子，对不对？从 26岁神呼召我出来做传道，我只有一个祷告，主啊，叫我不要丢你的脸，不要到处跟人要钱，我就这个祷告。你供应我需要，因为你呼召我，你负我的责任。如果你负我的责任，我怕什么？这个老板我还怕什么？你在其他公司上做职员，老板怎么样？老板垮了你也垮了，老板赔钱你就被解雇了，如果他整个倒了，你根本工作也没有了。我说这个老板不会倒吧？我就一个祷告，主啊，如果你呼召我，你负我的责任好了，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没有薪水没有关系，你负我责任。真的，我这一辈子只有一段时间拿薪水，就在远东广播公司。为什么？远东广播有制度，你做的职位给你这么多薪水，好吧，就接受了。其实不大好，因为他做了老板，神不是我的老板，间接做老板，除了大老板还有个小老板，其他的日子从来没有跟人讲过薪水，我到这个教会也没有要求过薪水。弟兄姊妹们看怎么办，照着教会的供应给我，我接受，欢欢喜喜，没有也没关系，下个月不用付我薪水是吧？没关系，真的你们这样做也没关系，神负我的责任。什么叫这么秘诀？住在加利者基督的里面，属灵的生命是一切的根基，是你信心的根基，也是一切行动神负责的结果。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供应非常纪念，因为知道神借着他们供应，他纪念腓立比教会，他说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这个患难是什么患难？至少在这里表明穷乏的是患难。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一同担当他的难处。弟兄姊妹们，对于你所我传道的传道人，对于接受奉献有一个 obligation， 对于奉献给教会给传道人也都有 obligation。 弟兄姊妹们，当你奉献给教会的时候，教会对你有一个责任。当你奉献给教会的时候，教会就有一个责任，因为这是给神的奉献。我们的奉献是很谨慎的，因为是为主做的，既然你为主做的，接受的人有责任。我还不是说用钱怎么小心，而是对你有责任，既然你奉献，我要为你祷告，因为你是为主做的，与我同受患难。所以钱的事情不是小事，每一分钱我收到的我都登记了。为什么？这是弟兄姊妹们因为爱神的缘故给我的，既然如此，我要为他祷告，叫他继续爱神，不是功利的原则。他既然有一份心是为着神的，我就要为他祷告。腓立比教会既然纪念保罗，是为着主的缘故纪念，保罗就实在在主里面纪念他们。这个是受受的关系，不是写个 thank you note 而已，真的在灵里面有关系。这一层的事情深入的认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跟腓立比教会关系特别才说得出来的。他说什么？我初次传福音离开了马其顿，他是什么？他是被打走的。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有几个人信主了，很高兴，忽然一下因为有一个使女被鬼附，他在那传福音，保罗看着鬼附的讨厌，一句话，鬼离开了。既然鬼离开了使女，那个使女不能够再靠一些邪术来得钱得利益，他的主人一看财源亏损，就兴起一些谣言，把保罗抓到监里。结果保罗在监里挨了一顿打，传福音给禁足，禁足得救了，一家都信主了，把他放出来，这个地方不能待下去了。保罗说好，往别的地方去。他离开了腓立比。保罗说，我初次传福音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之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只有腓立比教会纪念保罗。他说就是我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从腓立比下一站就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们特别派人跟着保罗，把钱送给他，让他过生活。保罗纪念一次两次，一次两次打发人供应我的需用。弟兄姊妹们，你看保罗拿到他们的钱怎么样做？他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 保罗接受了腓立教会的奉献，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属灵上结果子，而且暗示说我的工作是你们的功劳。今天保罗把他工作的果效归给腓立比教会，一个传道人能够得的供应，使他所做的工作有人接受，是因为神儿女在背后支持他。传道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除了祷告没有能力，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恩赐，除了神的圣灵没有恩赐，连工作所有的果效都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因为教会的支持。所以弟兄姊妹们，你遇见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你在他身上等于是投资，不是讲一种功利的问题，而是说帮助神的工作，使他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人被传福音接纳主接受主。我们不是个个有恩赐，不是个个有口才，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钱用在对的地方，属灵的投资。侍奉主的人要纪念，要知道别人支持你不是你，因为他支持，他爱神，为了主的缘故，希望你把福音传出去。遇见最莫名其妙的教会，我遇见过，他们说你做了我们牧师，不要去外面讲道去了，就在这里讲了，都给我们了，不要去归给别人。有这样的教会有，我遇见过，而且很多教会是这样制度，你请了牧师来就是来牧养我们的嘛，别人又没给你钱，你干嘛去牧养他们？你现在知道这是错误的。我跟你们讲了很多次，神的心是广大的，连没有信主的人都要牧养，怎么可以说这是我的教会，你就在我教会里面，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怎么有这样事？所以保罗说腓立比教会，你看腓立比教会把钱送给保罗，自己都没有得到保罗传道的好处，有没有？没有啊。但是保罗说但愿所有一切的果子归在你们的账上。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讲这个话他是国度的观念，而且是鼓励腓立比教会，你们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因为保罗能够生活，保罗能够传福音，我不求你们的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当然腓立比教会可能也传福音，也有果子，因为这个果子在第一章他提了，所以我知道这是指的保罗的工作。但是他说账算在你们的头上，账算在你们的账上。保罗又说了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地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一方面为了福音的广传，果子归给腓立比教会，另外一方面他在神的面前真正从神的儿女接受了以后，他献上当作祭物，主啊，这是他们爱你的结果，是给你的，感谢神的脸，这是馨香的祭物。保罗这句话有旧约的背景，香气是指的全身的燔祭焚烧之后脂油所有的香气一直往上升，圣经里说耶和华闻这个香气，这是神的食物，祭物是献给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前面也说了，把我当作一个陪祭，一个奠祭交在上面，你们信心的贡献奉献，我现在把自己也放在跟你们一起，我做一个陪祭。保罗这里说，因为我把你们当作祭物献给了神，把你们当作极美的香气献给神，叫神悦纳。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人如果有这样的理解，那就是像保罗一样的心胸，所有接受到的奉献款都不是为了我，是为了神的，所以感谢神的恩典，神啊，这是神儿女向你的奉献，求你接受，求你收纳。你们想过没有，侍奉主人为这样祷告，为他所受到的钱财要这样祷告，这是保罗。我读到这些地方的，我就明白原来今天我不是看得见的事情，而是背后都有属灵事情发生，你们的奉献有属灵的事情发生，因为收奉献的人要为你们做属灵的事情，他是神的祭司。弟兄姊妹们，不是说我要神的祝福所以奉献啊，你为我祷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一种表面的东西，而是真正深刻，因为你奉献的时候你的心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样保罗说我样样都有，以后 保罗讲完这些话之后，最后对腓立比教会的教导，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前面我所讲的都是教导的根基，保罗根据他自己的信心，自己的经历所产生的信心，能讲这样大的话。他说什么？我的神。弟兄姊妹，你要稀奇，保罗不是说你的神要供应你丰富的供应，他说不是，我的神要给你供应。因为保罗经历的神使他自然的有信心。你不要学着讲这句话，没有用。保罗真的有信心说，我的神一定供应你。你看见没有？这句话骗不了人，也不能用其他的，用如果讲我的神改成你的神，就不像这里有力量。我的神必供应你一切所需的，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丰富还有两种，有些是荣耀的，有些不荣耀。那些从拉斯维加斯赌钱来的都是丰富，但是不是荣耀。非法得来的这个 laundry money 都不是荣耀的。你卖毒品赚来的钱再丰富也不荣耀，是不是？你非法经营买卖逃税漏税得来的一点都不荣耀，荣不荣耀？不荣耀。丰富的荣耀，荣耀的丰富是丰富的，不荣耀。荣耀这个字本来就是指着神说的，他说荣耀的丰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荣耀的。在旧约里面你知道吗？妓女的钱不可以奉献。当然今天我们妓女都合法化了，到欧洲还有妓女，哎，不去讲这个了，教会里不讲这个。但是有些是不荣耀的，有些是荣耀的。钱财不一样，钱财怎么来的？有人说啊，教会要建会所了，要建堂了，我去买张彩券吧，如果中的彩券全部奉献给教会。我说对不起，我不要。如果我可以做的，我不要。你拿到的你自己去拿，你去买彩券中来的你自己用好了，不用奉献给教会。那不是一样是美金吗？不一样，它的根源不同。有些东西没有分别为圣，不能分别为圣，怎么样都不能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叫做荣耀的丰富。神能够照着我的神能够照着他荣耀的丰盛使你们充足，一切都充足。还有呢，又是一句话，在基督耶稣里。有些人妄求，不在基督耶稣里面求，求不到的，得不到的，得到了也不是神给的。感恩节快到了，我很怕弟兄姊妹乱做见证。乱做见证就是什么好事都归给神，什么坏事都归给撒旦，这个不是见证，你搞不清楚。有些时候你的钱财是不对的来源，千万不要做见证，我去买了彩票中奖了，感谢神恩典，感谢神恩典，白说，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在基督耶稣里面，保罗说了，我的神能够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没有缺乏，都充足。今天讲了这么多财务的原则，我总归一下。第一个，保罗认识什么叫财务自由，因为他很知足，他不贪心，他照着所有的够了，一切都好，从神来的。保罗知道怎么样达到财务自由，他不被钱控制，不被钱财控制，或有余或缺乏，处贫贱处丰富都一样可以，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弟兄姊妹们，财务自由表明在使用者知道属灵的原则，该用的就用。当你祷告的时候，该用的就用。今天我要对着教会负责财务的弟兄姊妹们说几句简单的话，不要把钱都扣在手里。神既然每天可以供应你，你不要把所有钱都留在教会，以备万一，未雨绸缪一就够了，可以周转就够了。感谢主，有一件事情我们做对了，宣道的奉献每年都用完，不留在手里，因为那是为宣教用的。这一点我觉得是神祝福的原因。 你把什么钱都留在手里，表示你的信心不够，你不相信神明天的供应。看得见的，哦，神已经供应，多多感谢主，都留着，为什么？怕他明天不供应，是不是？你想想看合不合理？当我们的信心增长的时候，那个周转金流的越来越少，合不合理？只有在基督里可以做得到，因为那一位负责供应的主人没有缺乏，只要你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有一天若钱不够了，因为我们有漏洞，没有造主的旨意，我不是说随便浪费，那你就错了。保罗每一分钱都献祭一样献在神的面前，没有经过献祭不能够用，所以不会用错。做财务的人要有智慧，如果一个人不够，有一个财务组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不会用错钱，该用的钱就要用。教会还没做预算，明年预算没有开始，12月16号会员大会会提预算，弟兄姊妹们好好看，不要因为是有人做了预算你就全数通过，不要这样，你好好看，要问为什么这些这样用，当然要问，但既然通过了，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一定供应，没有回头。当然做预算不能超过我们的能力，前两天我们在上课讲行政管理，李牧师也提到这样事情，要有智慧，但是要有信心，同样的有信心，不要留太多的钱在手里。我知道做财务的人一定要有周转金，不然的话奉献还没收齐，账单已经到了，怎么办？可以留一部分周转金，不要留到多的一个地步，我们是对神没有信心了。这里说什么？保罗相信神丰富的供应，就是财务自由的信心。每一件事情最后归到神那里，财务自由的预算，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神，他的丰富供应教会一切需要。眼睛放在神身上，当我们大家都同心合一侍奉神的时候，教会所做的决定大家都有份，神的祝福一定下来。教会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你每一分花的钱都好好祷告过，你绝对不会有亏损，绝对不会财务困难，因为你说神量给我这么多知足了，感谢主，下一阶段怎么样，他再丰富供应我，我还是知足，每一次在知足里面常常喜乐，而用每一分钱的时候高高兴兴。钱能用是祝福啊，你赚了这么多钱都不敢用做什么？留给儿女，留给儿女做什么？因为你没有教育他好，他不会自己挣钱，所以你只好留钱给他咯，那已经太晚了，对不对？传道书也告诉我们，人最大的喜乐就是吃喝快乐，是用自己的钱不担忧。你如果用的钱不能花用，有什么用啊？我父亲来美国退休的时候，我说爸爸，你有一点钱，最好我给你设计啊，到你死的时候都用光，对不对？最好，对吧？等到我走的时候，两袖清风，刚刚好，是不是？我父亲讲了一句话，那么用完了没有怎么办？还没死怎么办？感谢主，他老人家死的时候的确没有担忧，他只担忧一件事情，生病太久把我妈妈的钱用完了，只怕这个。我们都会担忧，但是信心告诉我们神负责任，该用的钱就用，快快乐乐的用，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我可以说明年预算会有很大的恩典在里面，因为神给我们很多丰富的预备，可能明年我们会有一位同工来帮助我们在敬拜上面教导大家，使我们更加敬拜的好。但是要给钱，为什么？神供应他，我们有责任。很多事情是相对的，如果我们谨慎，神的祝福会源源不断进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财务自由是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讲完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底下说什么？大家一起来读20节说什么？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们，财务自由是神的荣耀， 神的儿女财务自由是神的荣耀。我们在世人面前怎么做见证？因为我们不为钱财担忧。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讲这个话，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神供应你，神供应你我，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使神的丰富供应我们一无所缺，这是神的荣耀，不是你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世人面前可以做见证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不是我会经营，而是神充足的预备。你知道每年 ITS 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以前在我在那教书的时候，每年毕业典礼一定要唱首诗歌，毕业生唱，而且我相信很多这个学生也喜欢唱这首诗歌呢。今天正好，我不晓得这个二哥怎么这么有灵感。你看大家看封面，大家看封面上面写什么？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这句话从耶利米哀歌出来的， Lamentation 3:22-23， 耶利米哀歌3:22-23出来的。你要晓得耶利米哀歌叫做哀歌，在最悲哀的时候他说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你的信实何等广大。我们唱这首诗歌，希望神增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真正做一个财务自由的人。